全方位的读书方式，一时代的阅读冲击，解放双手，释放听觉，天方听书网，让我的声音做你的翅膀。
第62章，捕人。森林里透下的光线穿过繁茂的枝叶，洒在田不易与张小凡师徒二人的身上。张小凡站在田不易的面前无地自容，半晌才低低的叫了一声师父。田不易看着他，只见这个小徒弟原本苍白的脸上此刻却突然血色，哼了一声转过身去。张小凡茫然不知所措，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但心里的深处，这个秘突然被自己一向最敬畏的人破，那份惊慌的感觉到现在也未消退。田不易站在那里负手而立，半晌没有说话。张小凡垂头站在他的身后，连大气也不敢喘。过了好一会儿，田不易才缓缓地说，
如此说来，当日私传太极玄清道法诀给你的也是灵儿了。
张小凡的心里又是一跳，但事关田灵儿，他立刻头脑就清楚多了，急声说，
师父，那不关师姐的事，
是我求师姐传给我的。
田不易转过身来盯着张小凡一眼，张小凡的声音立刻就小了下来，知道自己再怎么说只怕也瞒不过这位师父了。树林中师徒间陷入了一阵沉默，张小凡垂下头来心乱如麻。便在这时，他听到了田不易的声音，
老七。
张小凡的心头一跳，抬头应道，
师父。
田不易看着他说，你入我门下也快五年的时间了吧？
张小凡低声说，
是。
田不易淡淡地说，当日我收你入门时，其实并未看好你的资质，你能有今天的成就实在大出我的意料之外呀。
张小凡的身子一动，但身心处却不知怎么隐隐有微微的喜悦。
田不易继续说，至于你思念灵儿的事。
张小凡心里一急说，师父，这都是我的错，是我不该。
田不易却瞪了他一眼说，
我说你错了吗？
张小凡一下子张大了嘴，这一下真的被田不易吓到了。田不易哼了一声说，
哼，你年纪正当年少，又不是天音寺那些和尚，加上自小与灵儿一起长大，有些喜欢他又有什么奇怪？你真当你师父这些年白活的吗？连这一点都想不清楚了？
张小凡低下头来，忽然间眼眶一热，这世间所有的话语加起来，在他的心中只怕也比不上田不易冷言冷语的这几句话。只是田不易顿了一下又说，
不过如今事情已经不一样了，我也看得出来，灵儿只怕是真心喜欢那个旗号了。至于你嘛，怕他只是拿你当弟弟看，你知道吗？
张小凡点头，但眼光却一直盯着脚下，低声说，
是师父。
田不易缓缓地说，
我往日反对灵儿与七号往来，倒不是因为七号本人，而是因为……
他说到这里忽然停了一下，眉头皱起，便转过了话题说，
说实在话，虽然你在道法上的进境比我料想的要快，但比起七号还是相差许多呀。
田不易深深地看了张小凡一眼，缓缓地说：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张小凡紧紧地咬着唇，半晌才说：
是，我明白的，师父。
田不易点了点头，长出了一口气，走了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说：
以前的事就让他过去算了。
张小凡感觉到师父那宽厚而温暖的手拍在自己的肩膀上，心头一热，重重点头。田不易看了他一会儿说：
那我们回去吧。
说完，他向着来路走回去。张小凡抬起头来，向着头顶的上方深深的呼吸，松开了一直紧握的双手，只是那一丝若有若无的迷惘却总牵挂在他的心头。他苦笑一声，强作精神也跟了上去。他们二人走回山腰上那一排山洞处时，各派人头耸动，大都已经起来了。田灵儿等人更是就站在洞口，脸上有焦急之色，四处张望着，显然很是担心。张小凡远远的看到，心中一痛，低下了头。一看到田不易与张小凡二人回来，田灵儿便跑了过来，什么也不说，先上下打量了张小凡一番，确定他不曾受到田不易虐待之后，才轻声的说：
小凡，这一大早的，你和我爹去哪儿了？
张小凡见他满脸的关切，一双明眸只望在自己的身上，心里又是莫名的一痛，但面上却装出一副笑脸说：
没事的，师父带我出去走了走，教诲了我几句，现在已经原谅我了。
田不易走在前头，似是听到了小徒弟的话，哼了一声，也不见他有什么神色，慢慢的走了回去。望见妻子苏如站在洞口，正看着他轻轻的微笑，他不禁脸上神色一滞，白了他一眼，也不说话，就走了进去。到此，这一场小小的风波也算是过去了。接下来的日子，张小凡便日夜和分别许久的师兄们在一起。他从小便是在各位师兄的注视下长大的，如今回来大是亲切。而宋大人心胸开阔，也不曾把那日张小凡的无礼记在心上。加上苏如私下也曾经与他隐约的提了几句，他便也了然如胸，反而是更加疼爱这位小师弟了。这一次到流波山上来的正道中人，自然是以青云门、天音寺和焚香谷三大派为首，但其他规模较小的正道门派也有不少，其中多有张小凡闻味所闻的，想必都是为了正道公理，要与魔教余孽势不两立。至于在三大派之中，这一次除了青云门来了苍松道人和田不易，其余两派却并未有长老一辈的人前来，所以无形之中凡事便由青云门为首。由此过了三天，张小凡在这流波山上居然陆续见到了几个熟人，其中有焚香谷的李寻、燕红也在隔日来到了流波山。稍后他又在天音寺僧人处看到了石头，还有站在石头身边一个瘦小干枯的老者。张小凡颇为高兴地上去打了个招呼，石头一见是他，精神也大为兴奋，说了几句便要介绍师父大力尊者与他认识，说着转身向那位正在和法相说话的老者说：
师父，这位就是我向你提起的那位青云门的张兄弟了。
那老者转过头来，张小凡一见他脸一时错愕，原本他想象之中石头所在之门派称为金刚门，他师父又叫做大力尊者，想必一定是个威猛无比的巨人，不料眼前竟是一个看上去颇为瘦小的老者，这一下子还当真回不过神来。石头却显然没想那么多，呵呵笑道：
张兄弟，还不快来见过我师父。
张小凡这才醒悟，连忙行礼说：
老前辈，弟子张小凡久仰大名。
那老者哼了一声，淡淡的说：
罢了。
说着又回过头去与那法相说：
如此说来，
令师普弘上人闭关参禅，到现在还未出关吗？
法相微笑说：正是，本寺之中虽然恩师乃是主持，但一向以来都是由我从旁协助普空师叔管理俗务。此次魔教复起，普空师叔本也要前来，无奈寺中事务繁杂，只得由小僧前来了尽一二绵力。
大力尊者点头说：由你前来那也够了。不过我来之前本以为你师父普弘还有普空二位神僧虽然不会前来，但你四师叔普方向来痛恨魔教，定会前来，怎么却……
看着大力尊者望过来疑惑的目光，法相微叹说：
哎，前辈有所不知，自从五年前三师叔普智神僧突然逝世。
张小凡心头猛地一跳，也就在这个时候，法相的目光竟不知道是有意或无意的向他这里看了一眼，随即又移了开去，继续说：
普方师叔与普智师叔交情最是深厚，从那以后便在寺中静心参阅佛经，不再外出了。
大力尊者啊了一声，大有感叹之意。法相微笑说：
哈，不过这倒也并非坏事。
大力尊者呵呵一笑说：
不错不错，诸位神僧自然还是要以自身圆满功德为要紧，不似我这老家伙与佛无缘，便整日里东奔西跑的。
法相笑着说：
前辈说笑了，你与我天音寺乃有硕缘，这一点来时恩师和普空师叔都特意交代过的，来，请老前辈里边坐。
大力尊者谦让了几句，便和他一道进去了。张小凡看着他二人走了进去，忽有感觉，转头向旁边看去，却见这石头拉了他一下，悄声说：
你看出来没有，好像这个年轻的法相却是天音寺这一群和尚的领头人呢。
张小凡点了点头，这数日来他每天与这些正道人接触，多有看见天音寺诸位大师的，也发现虽然法相年纪轻轻，但在这次来流波山的法字辈天音寺众僧人里，法相的气度卓然出众，隐隐有为首之风，出面接待讲话的大都是他，而旁边一些年纪大的和尚反而没有什么声音。看来法相乃是天音寺有力栽培的一个出色人物了，只是他心中此刻却依然想着刚才法相在谈到普智时突然看过来的一个眼神，便也没有听到石头在旁边嘟囔着说着什么，只听到最后似乎说：
我看他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话都说错了。
张小凡一怔，问道：你说什么？
石头看了看左右，低声说：
我记得以前听人说过，佛门中若是功德圆满善终的话，便当称为圆寂。他刚才却乱说什么世事的，听起来就让人觉得不舒服。倒好似普智神僧他是……咦，张兄弟，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张小凡心乱如麻，强笑着对石头点了点头，便走回青云门所在之地去了。弄得石头站在原地搞了半天也摸不着头脑。转眼间张小凡已来到流波山上半个月了，这段时间里正道之士与魔教中人依然对峙，双方在日间多有相遇的时候，不时便有斗法，但令正道中人迷惑的是，魔教中人却似乎不愿恋战，往往斗法斗了数个回合便虚晃一枪遁走。往日里是听说魔教要在此荒僻之处聚会，想来多半是商量些毒计欲祸害天下，所以正道之士才欲来除魔，不料这时看了却又不像，若说是与正道为敌，便应当出来决战才是，若是听说了正道中竟有了两位青玉门首座人物，怕自己实力不够，那也该主动退去，偏偏魔教中人战又不战，退又不退，流波山地势又大， 在空中目标明显，但若要深入下去寻找魔教中人的老巢，还当真不易。这一拖，时日便延迟了下来。正道中人纷纷猜测，魔教余孽究竟想要在这个荒僻之极的岛上做什么？张小凡这些日子来也跟着师父师兄在流波山上搜索魔教中人，但他私下里却另有一处担心，便是害怕万一碰上碧瑶，那时该如何是好啊。不过说也奇怪，明明碧瑶也来到了这流波山这处海岛上，但从那一个风雨之夜后便再也没有出现过。倒是魔教中其他人，包括张小凡与陆雪琪等人认识的年老大野狗道人等，出现的却十分频繁，看他们的样子似乎是在寻找着什么东西。苍松道人与田不易都是数百年的修行，碰到这种事情也感觉到有些棘手。这一天入夜，他二人便叫上天音寺与焚香谷的人聚在一起商议。代表天音寺出来的自然便是法相，而焚香谷过来的人居然也是熟人，便是李寻。这二人看去都是年轻一代的翘楚，但在苍松道人与田不易面前，他二人的神色却都是十分恭敬的。见礼之后，苍松道人淡淡的说：
二位师侄，此次我们正道诸派前来除魔，其中还有诸多借助二位的地方，贫道在这里先谢过了。
法相与李寻同时现身说：不敢，若有需要处，请苍松师叔尽管吩咐。
田不易挥了挥手，让他们二人先坐下来说：
废话我们也不必多说了，到今天为止，我们来这东海荒岛已有半月了。虽说果然有魔教余孽在此，但看他们的行踪诡秘，却猜不透用意何在，不知二位师侄有何看法呀？
法相与李寻对望了一眼，同时摇头。
苍松对李寻说：李师侄，这一次的消息是由你们焚香谷首先放出来的，敢问贵派可知道魔教的目的吗？
李寻在苍松道人这个名满天下的前辈面前，脸上再无往日的骄傲神色，当下说：
回禀苍松师叔，这一次的消息也是碧派无意当中得到，魔教复兴之后，突然有大批余孽前往东海的流波山，但所谓何事却实事不知。
苍松与田不易对望一眼，法相忽然说：
二位师叔，依小僧这几日看来，魔教中人翻山越岭，往往对每处的山头仔细搜索，极像是找寻某件重要的事物。
苍松沉吟说：
不错，我与田师弟也是这般看法，但他们究竟是在找什么东西，竟如此重要呢？
田不易皱起眉头，随即说：
既然如此，我们猜也猜不出来了。不过魔教中人一向阴毒，你们回去之后也要小心戒备才是。我们这里白天加紧搜索，等找到魔教中人的老巢，再把他们一举剿灭，为天下除害。
法相李寻齐声说是。在这之后，他们又商议了片刻，法相便和李寻告退了。看着他二人走出去，苍松忽然说：
田师弟，这两个年轻人的资质当真不错呀。
田不易缓缓点头。苍松道人说：
尤其是天音寺的法相，我观他眼瞳黑镜，边缘却似有淡淡的金光，眼神温润而不散，只怕在天音寺大法大凡般若上已有大成了。
田不易冷笑一声说：
哼，你也莫要小看那个李寻，他刚才虽然在我们面前刻意低调，但听我那个不成器的小徒弟说了，他在空桑山和火龙洞里的道法
只怕道行未必便比法相差。苍松哼了一声说，哼，天音寺与焚香谷这数百年来暗中无不想着取代我青云门正道领袖之位，如今刻意培养出这些出色的门人，派了出来多半便有向我示威之意。田不易看了他一眼，忽然说，
无妨，只要有苍松师兄你门下那几个出色的弟子，自然就不怕他们了。
苍松的脸色一变，冷冷地说，
田师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田不易站起身来，淡淡地说，
我能有什么意思？我门下出了个笨徒弟，侥幸在七脉比试上胜了几场，能跟着你门下的出色弟子出去历练，却不料在魔教之地与魔教中人力战之后，却被人遗弃在古窟之下，若不是他人贱命大，只怕我也见不到他了。
苍松的脸上怒容一闪说，
田师弟，你要把话说清楚了，什么被人遗弃在古窟之下？七号他们回来之后，我也曾经仔细的询问过他，那时候的确是因为小雏风的陆雪琪伤势太重，而且连找数日，你那徒弟一点消息都找不到，在那死灵渊下又有众多的阴灵妖兽，这才被迫放弃，又哪里是什么故意遗弃了？
他说话的后面声音也大了起来，田不易却丝毫没有退缩的样子，看了他一眼，亦大声说，
哈，若是你徒弟被人留在下面不知死活，你还不早闹翻天了。
他二人的声音大了起来，传到洞外，青云门门下弟子顿时动容，个个探头探脑的往里面看来。田不易与苍松毕竟是有道之士，决然不会在这些晚辈面前做失了什么事。田不易淡淡哼了一声，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过了片刻，七号与林惊羽走了进来，他二人乃是苍松道人最看重的弟子，也只有他们才敢在苍松道人心情不是甚好的时候接近他。七号小心地说，
师父，怎么和田师叔吵起来了？
林惊羽在旁边愤愤不平地说，
这个人最是小气了，真是一点前辈风范也没有。
苍松忽然喝道，
住口。
林青羽一惊，低下头来说，
是师父。
苍松看了他一眼，转头对齐浩说，
你还记得当日你们放弃找张小凡的事吗？
齐浩愕然，苍松哼了一声说，
哼，你莫看他平日里似乎对那个徒弟不甚看重，但那是在他自己门中，到了外面他却最是护短，更何况这一次那张小凡在七脉会武上为他露了一回脸，我私下听说他心里其实极是高兴。
说到这里他顿了一下，对七号说，
你可知道这一次那个张小凡大难不死平安归来，对你却是大有好处的吗？
七号一时没回过意来，说，
怎么？
苍松冷笑一声说，
你不是与他女儿田灵儿要好吗？
齐浩脸上一红，苍松说，
虽然我请了掌门师兄为你说下，他也是勉强首肯你们往来，但我看他今日的神态显然对这件事耿耿于怀，若不是这次张小凡活着回来，只怕将来你还有苦头吃了。
七号醒悟，连连点头说，
多谢师父成全徒儿。
苍松摆了摆手，缓步走到洞口，向田不易所居的那个山洞看去，脸上毫无表情，默然不语。但林惊羽与七号在旁边看去，只见他目光炯炯，显然在思考着什么东西。